第三届受展礼之日第128问第三条诫命命什么？命人主日即当守展礼日停工，庄务恭敬天主的事情。申命记五章12-14节。主日与安息日是不一样的，在时间上安息日比主日早一天。在礼仪上，基督徒在主日庆祝耶稣的复活，不再遵守安息日。在展礼之日，停下日常的工作忙碌，在教会团体中参与神圣的弥撒圣祭，为一个基督徒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安息日纪念天主创造世界，而主日纪念耶稣的复活带来的新天新地。教会的礼仪年有五个时期：降临期和圣诞期、四旬期和复活期，以及常年期，来庆祝基督奥迹。展礼之日包括圣诞节、主显节、耶稣升天节、基督圣体圣血节、天主之母节、圣母使胎无染原罪节、圣母升天节、圣若瑟节、圣波德禄及圣保禄宗徒节和主圣节，以及教区的朝圣日、堂区的主保展礼等。第129问，为什么必须守主日及停工展礼呢？因为我们平日多为照顾肉身，到主日或当守展礼，自当格外恭敬天主，照顾灵魂。出谷记20:8-10节。你不能在家里像在教堂里那样的祈祷，因为在教堂里有教友们聚集在一起，同心合意祈求天主。在教堂里有精神的合一，有心灵的和谐，有彼此间爱德的联系，有基督圣体的临在，有天主圣言，有神职人员的关怀。参与主日弥撒是一个见证，表示自己对教会团体的归属，对基督和教会的忠贞，表现教友之间在信德和爱德上的合一共荣。这也是对天主的圣德和自己未来得救的希望做见证。在天主圣神的助佑下，互相坚固，欢欣鼓舞，庆祝得救的生命。停工是提醒人要有足够的休息和闲暇，来增进家庭、社会和宗教生活的和谐健康。凡是有损于主的日子喜庆和心身休息的事情，应该放下不做，让身心得到休息时，也照顾到灵性的需要。如果没有实在的必要，基督徒应避免要求他人做阻碍人遵守主日的事情。第四诫，孝敬父母。第130问，第四诫命命什么？命儿女尊敬父母，孝爱父母，听父母的正命。德训篇3:3-17节。孝敬父母，得蒙天主赐福。阿弗所书6:1-3节。孝敬父母，得到幸福，延年益寿。天主愿意我们亲崇他在万有之上，更要让我们孝敬父母，因为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，传授给我们有关天主的信仰。同时，我们也要敬爱所有天主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赋给他们权威和能力来照顾我们的人。遵守这条诫命，天主许诺给人精神和物质上的益处，而且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，家庭和睦的根基。男女二人结婚成家，就要离开父母，独立面对自己的小家庭。对男女二人来说，不再只是与父母的关系，还有更重要的夫妻关系，以及与孩子之间的关系，需要平衡主次。父母要让孩子尽早独立，孩子成家之后，莫要过分干涉孩子的家庭生活。一家人应以信仰为团聚的核心，以耶稣的道理为生活的准则。第131问，父母去世，儿女有什么责任？该按圣教会的礼规殡葬父母，为父母念经、献弥撒，求天主赏他们早生天堂。在父母年老体弱，或者有死亡危险时，邀请神父为他们行告解圣事，领受圣体和赴游圣事，也可请教友与父母一起祈祷，更妥善面对身体的虚弱。在父母去世之后，要请神父为他们举行殡葬礼仪、周年弥撒等，同时也可以请教友为父母早生天国而祈祷。作为子女，也需要为父母祈祷，参与弥撒，奉献亡者弥撒，诵念玫瑰经，得大赦，神行哀敬等善功。第132问，忤逆不孝的儿女受什么罚？如若不痛悔改过，生前或遭患难，死后要下地狱。德训篇3:18。在圣经上，对于忤逆不孝的儿女，说得非常直接而严厉，甚至有时候会有被上主诅咒的用语。父母的祝福与天主的祝福经常放在一条线上，把对父母的背叛与对天主的背叛视为一体，可见孝敬父母的分量有多重。作为基督徒，不仅要记得孝敬父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，更要知道是天主的重要诫命。凡轻视自己父亲的，便是一个傲慢的人；凡咒骂自己母亲的，必招惹造他者天主的义怒。与父母的关系就如同与天主的关系，是一个人存在的根源。若缺乏对父母的尊敬和照顾，我们就会丧失分辨重要事物的眼光，便不会有美好的人生。若不孝敬父母，就是将自己的根斩断；若不尊重父母，就不会尊重自己。第133问，第四诫仅指儿女的责任吗？不仅指儿女的责任，也包含父母、儿女、夫妇、长上属下、主人、佣工彼此相关的责任。厄弗所书6:4-9，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，从心里遵行天主的旨意。第四诫也要求父母和所有权威以及有能力管辖别人的人， 和夫妇、老板与员工、政府与民众等关系的人，要依据天主的旨意来善用所拥有的一切，来照顾和管理交托给他们的人，提供给他们身心灵的需要，以爱的诫命来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耶稣让我们所爱的邻人是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人，带给他们天主子女的尊严。具有权威和能力的人尤其要特别慎重，因为他们的少许错误就有可能带给别人难以估量的伤害。他们不为别人谋福利，就会站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伤害的范围和程度都是普通个人所不能及的。第134问：若父母掌上的命不合天主的命，也该听从吗？不应该听从，因为不该为人的命背叛天主的命。马窦福音10:37，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，不配是我的。孝敬父母，尊敬那些权威人士，并不是让我们盲目的在任何事情上听从他们。我们在选择事情的对错标准时，是以天主爱的诫命为核心。孝敬与完全服从并不是一回事。我们与父母之间都是平等的个体，为了践行天主的诫命而走成全之路，他们也要善用权威和能力来照顾好孩子和属下，以爱的诫命来处理彼此的关系。第135问：我们对于国家有该尽的本分吗？有，就是当爱护国家，服从合理的法律，免尽法定的义务。罗马书13:1-7。我们要遵守天主的诫命和教会的法律，也要遵守国家为了公共福利所制定的法律法规，努力完成法定的义务。在信仰生活中，也要劝导别人遵守国家的法律，热爱我们的国家。在社会生活中，努力参与各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，见证一个属于基督徒的更丰富的生命。第136问：父母对于儿女有什么责任呢？有爱护、教养儿女的责任，其中最大的是叫他们恭敬天主。德训篇7:25-26，教训儿子，保护女儿的身体。俄佛所书6:4，做父母的，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，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。父母不仅要为孩子的成长提供衣食住行的更好保护，更应该为孩子一生的幸福着想，教导他们认识天主，遵守天主的诫命。孩子在生命中拥有了天主，不一定会大富大贵的物质享受，却一定会有一个幸福喜乐的生命。相反，现今很多基督徒父母只提供给孩子物质上高档的需求，却不看重孩子的信仰教育，实在是本末倒置的事情。孩子能够得到的一切财富都会成为过去，只有对天主的信仰 能够成为支撑他们幸福一生的核心。孩子小时候是教育他们恭敬天主的最佳时机，莫要不负责任的等孩子大了再提及此事，或者糊涂的让孩子长大自己选择信仰。第五戒，勿杀人。137问：第五戒禁止什么？禁止杀害损害自己或别人的灵魂肉身，并相帮人做这类的事。马窦福音5:21-24节：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，即要受裁判。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。禁止杀人的诫命有一种普遍的效力，任何人在任何时代、任何地点都必须遵守。人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因为生命一开始就含有天主的造化作用，以后也一直与造物主天主保持特殊的关系。只有天主是生命自始至终的真正主宰，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擅自直接摧毁一个无辜人的生命。第五戒并不仅限于直接夺取人的生命，更涉及对人在私言行为上的各种暴力伤害，无论是灵魂和肉身，自己还是别人，亲力亲为还是相帮人为之，都是禁止去做的。因为天主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并爱人如己。杀人是严重的违反人的尊严和天主的圣德，伤害的并非单个人，而是整个人的社会都将受到损害。耶稣更进一步禁止发怒、憎恨和报仇，反而要爱仇人。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中，还有动植物和大自然的一切，这都是天主交托人类来管理取用的。天主创造的一切都很好，人有责任保持天主所创造的条理。我们要按照天主的诫命来合理取用动植物，保护大自然的正常生态平衡。对于虐待、滥杀动物、灭绝某种动植物、破坏山川河流的生态平衡、污染蓝天水资源、制造噪音污染等，是对受造物和后代的错误行为，都是第五戒所禁止的事情。第138问：什么是害自己的肉身呢？寻死、酗酒、吸麻醉毒品及做别的各种伤身的事，直接放弃自己生命的自杀，自甘堕落的远离天主，主动故意的堕胎，借着过度吸食烟酒、毒品麻痹自我，不愿承受无法避免的痛苦而选择安乐死，过度沉溺于手机、电脑中而伤害身心灵，忽视内心对天主的渴求，暴饮暴食，虐待自己的身心等等。这一切对肉身的伤害都让人远离天主，忘记天主的慈悲。天主赏赐给我们肉身，是让我们善用世界上的一切来照顾好肉身，让肉身能够获得圆满的救恩。我们的肉身是圣神的宫殿，需要圣神的临在和圣化。 切不可被各种肉身享乐主义所误导。节制的德性提醒我们善待自己身心灵的需求，更好地用身心灵来光荣天主。我们需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并不等于说身体具有绝对的价值，不能把身体的健美和体育上的成功看作崇拜的偶像。我们不能为了照顾身体的健康而忽视了更重要的爱主爱人的诫命，甚至不愿意为了爱别人而付出生命的赎价。我们的得救不是以这个世界为中心，而是走向永恒的天国。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努力都用在改善现世的生活，而忽略了要为永恒的生命做准备，这不是明智的选择。天主的救恩能够帮助我们战胜一切身心的痛苦，而对身体健康的过度追求反而让人不懂得苦难救赎的意义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次活的机会，而永恒的幸福就取决于在世界上的信仰生活。